我可以给我自己当我的裁判，而不再是把我的人生交给别人帮我做一个决定，或是做一个价值的判断。这是我觉得三十岁前后蛮好的一个醒觉。
欢迎来到就这样，今天有特别来宾，又是 Demi。
嗨，我是 Demi。
对，因为我们上一支影片呢，讨论那个三十岁的一些建议嘛，该做的事情，你们知道吗？其实那个点子是从 Demi 这边来的。对，那天我在跟他聊天，他就说：“哎，你可以讲一下三十岁该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想：“哦 ，OK。”然后就先录了。但今天就邀请到了本人。
蛮有感的，因为我身边女生在这个年纪，我们有时候会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女生大概在20到30这个期间呢、很容易有那种自我迷惘的状态出现，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然后你没办法确认自我价值，然后甚至在感情上也会一直觉得哦，有人爱就好，会很迷失在这种方向里面。可是，一旦经历过了很多，你到了三十岁，我觉得那个力量是由里而外的拥有，不会像以前那样一直被这个世界或是身边人给影响的那种感觉。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落差，跟一个很大的成长。
我自己是觉得不限在女生啊，因为像我也会、男生、有一些男生也会。你知道之前我也有类似这样的想法，人家就问我说你为什么想要结婚的时候，我就想不是大家都应该要结婚吗？你为什么想要小孩子？不大家都应该要小孩子、
真的真的。
对啊，
然后你为什么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孝顺父母？你为什么要把钱给爸妈这样子？就我以前会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碰到一个美国同事，他就整个吓到，想说你做什么？你把你的钱干嘛？我说我拿回去给我爸妈。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他们应该不能理解，对不对？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
亚洲社会在干嘛，
完全不能理解。然后就是慢慢的打通，就是说哦，对，为什么？然后就发现我以前都不会思考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以前我也不太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是真的到一定的年纪长大后才会开始认识思考，那我到底被这些东西框架住什么？
对。
好像都只是老一辈的人跟我们说，女生好像三十岁一定要结婚，然后要找一个有钱人，找一个嫁出去什么。但其实那都是被传统社会的框架给限制住。
你真的去想为什么要结婚？
这个问题我常跟朋友聊，我说那你为什么想结婚？因为我那种很想结婚的朋友，他说哦，我觉得这样感情才有一个归属啊，然后人生才完整啊。那我就说，其实你一个人到后面也可以很完整，那是因为你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完整的，
对，
你才会想要找另外一个人去填补你那个空洞。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去观察自己到底真正要的东西是什么。不只是社会给你说结婚的框架，而是你为了什么结婚？就是这蛮值得思考的。
而且你刚刚说到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是觉得你心里少了什么而去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话，通常这段感情压力会蛮大，
超大，因为一直都会往外要，跟他要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
会很没安全感，
没错，
对，
对啊。通常我自己的认知是，如果你是比较完整的。然后你也不太需要另外一个人，可是你们就是喜欢对方，那是真的就是爱嘛，
就会是健康的感情。
对对对，然后他也不需要什么，然后反而是你们两个一起去达到更高点那样子。Demi 这边你是觉得结婚这一块，在对于快三十的人，然后还没有另一半，还没有结婚，算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普遍这个年龄的女生有这个压力，但我不能说是觉得全部的人。但是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这个东西，这个界限一直都是外面的人给的，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一定必须在三十岁得要怎么样，没有伴侣就没有伴侣啊，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不等于我们的人生要跟所有人都一样。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那伴侣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有适合的我们交往，没有适合的我们就继续成长，到了一定的阶段你一定会遇到自己适合的人。然后结婚婚姻这种东西也是不会因为我的朋友都结婚，我因为这样而结婚，但最后还不是离婚。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厘清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这也是我常常就是会跟朋友分享的东西，就是不要被社会的框架给绑住，跟婚姻这种东西给绑住。
那我想问，有用吗？
我觉得他们自己去体验了一些事情之后，他会发现真的有差。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以前就跟我说，我三十岁一定要结婚，我三十岁一定要生小孩，他很多自私化，哒哒哒，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他最近跟我说，他有超大的体悟，是他发现他其实过了这个年纪，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因为他觉得好像没有结婚也蛮快乐的，就是好像这样的生活。
等一下，
跟风，
这让我想到一张梗图，我昨天看到的梗图超好笑。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在催女生要三十岁之前要赶快结婚吗？因为三十岁之后的女生可能会太聪明到她知道不需要男人。”
我有看到这个，
超好笑，我都觉得超好笑，
跟我看一模一样，这超好 笑，
真的超好笑的。哦哦，
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岁女生有些单身原因了吧？因为他们看得太清楚了。
对，就是看到就是我更不需要这个东西，我更不需要男人都可以活得很好。
对啊，而且很多很有能力的，他们都觉得我自己赚啊，我好像不太需要再依靠另外一半或干嘛的。
對對對對
對，那我到底有男友干嘛？
对，
就是会回归到这个问题。
超好笑，对。
但我觉得他看清楚最大的问题是，他以前是因为婚姻而想要结婚，他不是因为他出发点，我觉得我因为爱情而结婚，他是反过来的。所以他最近把这个方向给重新扭转了之后，他就想要有一段很好的恋爱，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对，不会再被像以前那种方式颠倒过来。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们女生有一些比较有事业心或者怎么样，她们也会有一个迷思，就是啊，我三十岁没有成就，或是我好像还没有赚到多少钱，然后我的人生感觉还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之前就像那支上一支也有聊到这个，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不管男女也都会有。
都会有。其实我自己最大的迷思，尤其是三十岁之前，好像一定要找到一个什么人生的目标。我好像大家都好像自己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
哎，那个人好像他工作很快乐，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哎，这个人他好像走路很有目标性，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那我不知道我在干嘛，那我是不是要先找到这个我就可以开心？我是不是要找到这个我走路就会有风？对，就是我做什么事情就会比较确定一点。对，这是我之前很担心的一个地方，但我后来发现没有人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也觉得是，我也曾经担心过，就是自己三十岁前我到底在干嘛啊？我三十岁后我到底要干嘛？那我接下来三十五岁我能干嘛？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去思考这些根本摸不着头绪的一个想法。甚至花时间去消耗自己的能量。
对对对，就会觉得说我找不到我人生目标，我是不是就不够好？
好容易有这种标签哦。
对，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找不到我的梦想的工作，我是不是就应该继续找下去？我是不是就永远都要迷失在这里？
对啊，尤其是看那种很有成就的朋友，觉得啊，天啊，我超废，我到底干嘛？
对，然后你问他，就说我出生就是为了要做这个事情。然后
我，而且我以前会问那种很厉害的朋友说，为什么你知道你要干什么？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啊，我本来就觉得我一毕业后就要干嘛。他说哇，怎么知道？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已经算好的答案了。我有问过一个我朋友，就是他从小就知道他要去当精算师，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知道精算师。是什么？我到大学才知道精算是什么，然后就问他说：“欸，你怎么知道你要当精算？”说：“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吗？”然后我就整个就，
我也被问过同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干嘛。他们一定厉害，
绝对是，
然后幸运也有关，就时间点刚好发生在可能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人也是啊，他就是弹钢琴，弹到很顺，然后学的刚好就很快。然后不小心就被看上，你就啪就出来了。我相信我们讨论的这些人好像就应该是有可能从小家庭有一些观念的教育啊，或者是就是碰巧刚好他碰到了，对，所以他们好像没有经过这个迷惘的，所以反而大家在迷惘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
对对，
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你喜欢的东西做就好了，然后那个迷思就出现了，那我们就会觉得完了。
我们就一直被这个迷思给框架框架框架框架，但其实大家有发现，我们其实都跟你们一样，就是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坐在这边跟你们讲这些，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Debbie 在旁边，
对，我知道为什么 Debbie 在旁边，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嘛，所以我要找一个人，我需要找一个人来帮我作证，
一起不知道在干嘛，
对对对，他好像知道他在干嘛，我找他来。
好像也没那么焦虑嘛，就是真的就是边做边学边找到，哎，你有一天就会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跟适合什么。我觉得其实活在当下好像比较重要。
哦，对对对，
对，
不要活在未来，意思就是说你一直想要去寻找，然后你就想说，我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找到我命中注定我的人生目标的时候，我才能开心。其实那个是活在未来，你活在现在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开心，你现在还是可以去做你现在手边的事情，把它做到好。
我觉得还有三十岁这个坎，让我学会一件事情是接受自己，
接受，
其实像刚刚这样讲的，接受自己现在这个状态。比如说，可能我有想要的事情，但是我还没走到，但是我要接受我自己在这个位置，然后我要走到这的话，我需要花一些时间。以前比较 容易活在抱怨跟、就是、
哦对
啊、为什么我不，为什么我还没，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焦虑。但在三十岁之后，我可以接受自己现在的状态，我也可以真的爱自己、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然后我知道我为了什么努力，就不会这么的迷茫跟焦虑，我不知道到底想怎么样的这种感觉。
之前我们跟洛丽塔聊的时候，她有说就是你的时间来的时候就是来了，不要去想说我跟别人比较哦，她二十岁就怎么了，我怎么现在还没有，她三十岁就已经买房子了，为什么我现在四十岁还没有买房子、其实你的目标不是说我她三十岁买房子，我四十岁还没有买房子，你该做的事情就是哎，我想要房子，我要怎么样才能买到房子，就这样子而已，不用跟别人比。
对、啊，
就是我的目标在这里，我要怎么去达到我的目标，也不用要面一直看别人。
对，因为每个人的人生走时间走板就是
不一样的。对，没错，没错，
就是我们也蛮容易活在比较心态里面。
对啊，真的。
好像他怎么样，我怎么样，然后永远都比不完，就不可能比赢
啊。对，就如果我们去比较的话，真的会超难过的。
那如果是很多我们有些粉丝也会说啊，怎么办？那我就是会一直去比较的话，到底要怎么去放下这个东西？
比较的话，你要先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建议啦。我看清比较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没有一个东西是公平的在比较，完全没有。
哎，好像是哎。
我之前会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不可能叫一只猴子去跟一只鸟比谁会飞，谁飞得比较高。
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去发挥自己，或是发现自己的长处，
对，
不要一直去拿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去跟别人比较。
对，因为不公平，真的不公平。我们人生没有一个地方是公平的。我们光是出生的家庭，
绝对，
就连双胞胎，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拿就不一样的东西跟不一样的东西比较？
不一样的东西比，对
对，就不可能会有好的答案嘛。有些人他就会说，那我不比较的话，我要怎么知道我自己够不够厉害？
会有人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我们为了比较，其实就是为了想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社会地位在哪里嘛。你其实真的不需要知道太多，因为永远都有人比你好，永远都有人比你烂，你永远都是在这边。有谁是完全看到你在做什么事情？有谁是完全看到你努力了多少？有一个人啊，就只有他自己
啊。对啊，
所以只有你自己是最厉害的裁判，只有你自己是最厉害的评审，所以你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评审你自己，你做得好吗？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三十岁后才有的一个想法出现。就是我可以给我自己当我的裁判，而不再是把我的人生交给别人帮我做一个决定，
对，
或是做一个价值的判断，这是我觉得三十岁前后蛮好的一个醒觉。对，有点像是把力量拉回到自己身上，不再是把力量一直丢出去给别人。
对啊，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会学到这一点？
我想想，我为什么会学到这一点？
因为这个很难呢，就是拉回来到自己身上。
我觉得我是学会自我观察。
怎么说？
就是这也是我之前去上课的一部分啊。对对对，但是如果撇开课程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我知道我不喜欢我这个状态。然后我可能就会去搜寻网络上的一些，比如像类似看像这样的这种频道，然后或者是我的文，就是网络上的文章，或者因为我自己是很爱研究心灵这的东西，像是冥想啊什么各种，我觉得可以让我变好的东西，我就去找资料，然后我就会看看，原来跟我曾经有一样经历，他们是怎么从这个变成这个，然后可能就先从模仿开始，他说这个有用，那我就 try 看，然后从这些所有的方法当中去找到一个我适合的，那我觉得我最适合的东西就是。静下来，一个人好好的把我今天发生的事情记下来，然后去发现，去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去帮自己做个统整啊。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一阵子忙这件事情，然后就整个好像飘掉，然后或者是最近焦点放到这件事情上，我会忘记关注我自己这种状态。对，所以我需要让自己进化。
哦，这一段呢，我帮大家解释一下。
对，
这是很常会发生的事情。你们有没有过自己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可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对，很蛮容易的，
对不对？
对，
对啊，我每天都这样。所以像 Danny 说的，就是静下来，好好的去观察一下自己今天做了什么，自己过去做了什么 ，O 不 OK， 好不好？有没有在你的轨道上面？然后，如果你今天有心情不好，或是生气啊、发飙啊、干嘛的，你就要回去看说，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对，
我要的到底是什么？
没错，没错。还有人类图啦，我还是很推人类图，就是这超棒。我觉得我找不到方法的时候，他给我一丝希望。就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么奇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吧，那我是不是就真的就这样，又会有点低迷嘛。然后后来认识了这个东西，然后觉得哦，原来我的操作说明书是这样用的，然后我就用这个方式去重新调整了，就哎，好，这样真的蛮有效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问我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最第一个会想到的事情。
人类图吗？
人类图。 你一旦觉得自己老、嗯、你一旦觉得自己没有，你一旦觉得自己人生没有希望，你就会活成那个样子。
人生中最可怕的事情是你做了这个错误的决定，然后那个决定的人还不是你，因为他们就会说我只想躺平、嗯、我什么都不想做。那这个我的建议真的就是先研究一下自己，看你到底有哪一个地方是导致你那么累的。
那你有没有几个问题可以让他们反问自己的呢？
我自己第一个是